二，另一个标志是向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增长的信心和爱心。一个灵命长进的人会发现，在基督里有越来越多可倚靠的地方，并且为自己有这样一位救主而越加欢喜快乐。无疑，在一个人出信的时候，他在基督里便得到了众多的福分，他的信心牢牢抓住基督的救恩，这带给他盼望。但是，随着他在恩典中不断长进，他在基督里看到了千万件他原来不曾梦想看到过的事情。基督的慈爱与能力，基督的心肠与心意，基督作为替代者、代求者、大祭司、中保、医治者、大牧者和朋友的职分，以不可言喻的方式在一颗长进的灵魂面前展现开来。简言之，他发现基督正适合他灵魂的需要，而在此之前，他连这一半都不晓得。有人想要知道自己是否在恩典中长进吗？那么，让他醒察在他里面有没有增长的对基督的认识。三，恩典中长进的另一个标志是生命与行事为人中不断加增的圣洁。灵命长进的人在新的一年中更加胜过罪恶、世界和魔鬼，他对自己的脾气、言行举止更加谨慎，对每日人际关系的处理他更加警醒，在凡事上他更加努力效法基督的样式，将他作为自己的榜样跟随，作为自己的救主信靠。他不满足于旧有的得着与恩典，他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更高向上往前，坚持不懈是他的座右铭。在世时，他渴望自己的意志更加与上帝的心意合一。最令他盼望的天上之事，除了与主同在以外，就是与罪完全的分离。有人想要知道自己是否在恩典中长进吗？那么，让他醒察在他里面有没有增长的圣洁。四，还有一个标志是，在理性上和感情上都越来越灵性化。灵命长进之人对属灵之事的兴趣日益加增，他不会忽略他在这个世界上的责任，他忠诚殷勤努力地履行他所处关系中的每一份职责，无论是在家还是在外。但是他最爱的还是属灵之事。这个世界的方式、风尚、娱乐和潮流在他心里的位置逐渐消失，他并不会直接把这些事定为罪，也不会说与这些事有份的人就下地狱，他只是觉得这些事不再占据他的情感，反而在他的心目中变得越来越无聊、无意义。而属灵的伙伴、属灵的事、属灵的对话，对他来说则有不断加增的价值。有人想要知道自己是否在恩典中长进吗？那么，让他醒察在他里面有没有增长的对属灵知识的渴慕。五，再一个标志就是不断加增的仁爱。一个灵命长进的人在每一天中更加被爱所充满，对众人的爱，特别是对弟兄的爱。这人的爱会积极地表现出来，就是他越来越喜欢以恩慈对待别人，乐意为别人担当，对他人以诚相待，慷慨有同理心，待人周全温柔和体贴。另一方面，他的爱也会表现为对众人的温柔忍耐，肯接纳别人的批评，不坚持自己的权利，总是恒久忍耐而不是纷争。 一个长进的灵魂会以最好的出发点来看待别人的行为，从始至终凡事相信，凡事盼望。而灵命倒退，从恩典中坠落的最明显标志就是，越来越喜欢吹毛求疵，挑别人的错，盯着别人的弱点。有人想要知道自己是否在恩典中长进吗？那么，让他醒察在他里面有没有增长的仁爱。六，又一个标志是，不断加增的火热与殷勤，乃是为要造就众多的灵魂。一个在灵性上真正有长进的人，他会越来越关心罪人灵魂的得救。国内或国外的宣教，各样传福音的努力，各种播撒真理之光、驱散属灵黑暗的尝试，在每个新的一年中，这些事都会越来越引起他的关切。他不会在行善之事上丧志，因为他不认为每一次努力本都理当成功。老了的时候，在对基督事业的扩展上，他不会丝毫懈怠。虽然他渐渐懂得了对自己做的不要期待太高，他就是坚持不懈地做工，无论结果如何，施舍、祷告、讲道、教导、探访，按着他的职分服侍，做好分内的事，他认为这就是自己的奖赏了。一个灵性衰退的确切的标志就是，对他人灵魂的得救以及基督国度的扩展越来越漠不关心。有人想要知道自己是否在恩典中长进吗？那么，让他醒察在他里面有没有对灵魂得救的增长的关切。以上都是衡量在恩典中长进的一些可靠的标志，让我们认真考察他们，看看我们能得出什么结论。我能够想象，他们不会令一些今天自称是基督徒的人高兴。在这些自以为超乎众人之上的教徒看来，基督教意味着不间断的快乐和兴奋。他们会告诉你，他们已经远远地超越了一个内心征战和自我降卑的信仰。无疑，这些人会认为我列出的这些标志是律法主义，是属世的，是捆绑。但是，我必须这么做。在这些事上，我不崇尚任何人的说法，我只是希望以圣经真理来平衡地查验我的分享。我坚信，我所说的不仅是合乎圣经的，也符合历世历代众圣徒的亲身体验。你告诉我，一个信徒在他身上能找到我列出的所有这六点，那么他就是那一位可以对我们的问题，我们在长进吗，给出满意回答的人。三，灵命长进的途径。第三件，也是我最后要分享的一件事是，那些想要在恩典中长进的人，必须使用哪些蒙恩途径。我们不应该忘记圣雅各在雅各书一章十七节所说的话，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恩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毫无疑问，这在恩典中长进之事上也是真实的，正如在每样事上一样，它是上帝的礼物。但是我们仍要记住，上帝是喜悦按着某些方法来工作的，上帝设定了某些方法，正如他设定了目标一样。那些要在恩典中长进的人，必须使用长进的方法。恐怕这一点是许多信徒忽略了的。很多人羡慕别人在恩典中的长进，希望自己也像他们一样。但是他们似乎认为，那些长进的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从上帝那里领受了某些特别的礼物或赐予，而他们自己因为没有领受到那些赐予，所以他们就满足于 原地不动了。这是一个可悲的错觉，我要尽力证明这是错的。我想要清楚地说明，在恩典中长进是与一些蒙恩途径的使用连在一起的，而这些途径是提供给所有的信徒的，并且作为一个普遍的原则，那些长进的灵魂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使用了这些方法途径。在我一一列出这些方法时，我请求我的读者认真思想，请永远把这个虚妄的想法丢弃。一个信徒没有在恩典中长进不是自己的错。请牢记，一个信徒，一个从圣灵重生的人，不是一个死的被造，而是一个具有能力与责任的人。愿所罗门在箴言13:4所说的话深深地印在你的心中，殷勤人必得丰裕。一，在恩典中长进至关重要的一个因素是殷勤地使用个人性的蒙恩之道。这些途径只能是一个人独自使用的，没有人能代他使用。我认为这些途径包括私下的祷告、个人的读经、个人的默想与自我反省。一个人若不在这几样事上下功夫，他永不要期望长进。这是真基督教的根，这里错了，一个人就会一错到底。这就是为什么许多自称为基督徒的人不长进的全部原因。他们在思道知识上疏忽又懒惰，他们很少读经，而且一点也提不起兴致。他们不给自己留出时间来自我省察，安静思索自己灵魂的光景。我们当今生活在一个充满危险的时代，否认这一点是无用的。这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时代，在信仰生活中充满各样的忙乱、喧嚷和冲动。许多人就像但以理书12:4所说，往来奔跑，无疑知识就增长。千万人愿意参加公开的聚会、布道会，或去到任何能让人激动兴奋的场合。很少人晓得留出时间，如诗篇4:4所说，心理思想并要肃静，是多么要紧的事情。若非如此，就不会有任何的灵命的丰富。我相信200年前的英国基督徒比今天的信徒圣经读得更多，和上帝独处的时间也更多。让我们记住这一点，若我们想要我们的灵命成长，私下的信仰生活必须引起我们首要的关注。二，另一个在恩典中长进的重要因素是认真谨慎地使用公众性的蒙恩之道。这是一个人作为可见教会的一员可以使用的蒙恩的途径，他们包括每个主日的敬拜，与上帝子民一同祷告和赞美，听道，领受圣餐。我相信我们如何使用这些公众性的蒙恩之道，对于信徒灵命的兴旺而言深具影响。我们很容易以麻木冷漠的心态使用这些蒙恩的途径，对他们太熟悉了，恰恰使得我们漫不经心，总听到同样的声音、同样的话，使用同样的仪式，很可能会使我们麻木不仁、无动于衷和冷漠迟钝。太多基督徒落入了这个网络。若我们想要长进，我们必须在此非常警醒。这是一件常常使圣灵忧伤、使信徒大大亏损的事情。让我们竭力以初信时那样的新鲜感和兴奋感来做每一个做过的祷告，唱每一首唱过的诗歌，跪在同样的圣餐桌前，听那古旧的道被传讲。当一个人对食物失去了胃口的时候，这说明他的身体不佳。当我们失去了对蒙恩之道的渴慕的时候， 也说明我们灵命的衰退。无论我们在使用怎样的公众性的蒙恩途径，我们都要像传道书九章十节所说，要尽力去做，这乃是长进之道。三，还有一个在恩典中长进的重要因素是，我们需要在日常生活中的各样小事上警醒自守。我们的脾气，我们的言语，我们如何处理生活中各样的关系，我们如何使用时间，我们若想使自己的灵命兴旺，我们就需要在这每一样事情上警醒。生命是由一天天组成的，每一天是由一个一个小时组成的，在每一个小时里都没有小事情，没有什么事情小到一名基督徒可以不放在心上。当一棵树开始在根部或主干里腐败的时候，症状是最先在最末端的小枝干上显露出来的。一位世上的作家说，轻看点滴小事的人是一点点的跌倒的，这话是真实的。如果别人愿意，就让他们来嘲笑我们是严谨精确和过于谨慎的人吧，让我们忍耐坚持我们的为人方式吧。记住，我们所侍奉的是一位精确的上帝，我们要效法我们主的榜样，不仅是在大事上，也是在细微之处。我们必须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时时背起，不可犯罪。我们要有这样的信仰，它就像一棵树的枝叶，流入我们生命品格中的每一条枝桠，每一片树叶，将它们都洁净。这乃是长进之道。四，再有一个在恩典中长进的要素是，要谨慎我们和谁来往，以及我们所交的朋友。或许没有什么比一个人所交的朋友更能影响他的品格了。我们会学会那些同我们一起相处和交谈之人的生活与说话方式。不幸的是，我们更容易受到坏的影响，而不是好的影响。疾病是会传染的，但是健康不会。这样，如果一个自称是基督徒的人故意选择和不信主的、贪爱世界的人成为密友，那么他的生命一定会受到损害。在这个败坏的世界中，在任何环境下侍奉基督已经是非常艰难的事情了。但是，如果我们与那些不追求、不敬虔的人为伍的话，侍奉上帝就是加倍艰难的事情了。在交友和婚姻抉择上犯错误，是一些人完全停止长进的首要原因。如圣经所说，滥交是败坏善行，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上帝为敌。让我们交这样的朋友，他们能够激发我们祷告、读经、善用时间、关切我们的灵魂、我们的救恩以及盼望那将来的永生。一位益友在关键时刻所说的话所能带来的帮助，或者能免除的伤害，有谁能测度呢？这乃是长进之道。五，还有一件对恩典中长进绝对必须的事，就是有规律的、习惯性的和主耶稣相交。绝不要认为我是在说圣餐，我指的不是这个，我是说，信徒养成在每日中与他的救主相交的习惯，就是唯独通过信靠、祷告和默想才能成就的。恐怕这个习惯是许多基督徒没有的。一个人可以是名信徒，他的脚站在磐石上，但是他可能远远没有活出所赋予他的特权。和基督联合了，但是缺乏和他的相交，这是可能的。总之是有这种情况的。圣经中所讲明的基督的称谓与职分， 对我来说，清楚无误地说明了信徒与他的救主之间这样的团契相交不是一件虚构之事，而是实在之事。在新郎和新娘之间，在头和肢体之间，在医生和病人之间，在中保和百姓之间，在牧人与他的羊之间，在主人与他的奴仆之间，这显然意味着我们和主之间存在着亲密的相交。我们每日当到他那里寻求帮助，我们当每日在他那里倾心吐意，卸下重担。这样与基督相处的习惯，显然超过了那种模糊的、泛泛的对基督为罪人所做之事的相信。这是不断亲近他，以信心仰赖他，把他当作一位慈爱的个人的朋友。这就是我所说的团契相交。我相信，若一个人不亲身经历这样与主的团契，他就永不会在恩典中长进。我们绝不能只是满足于泛泛的正统教义的知识，就是知道基督是上帝与人之间的中保，我们是因信称义，不是靠着行为，我们要把我们的信心放在基督身上。我们必须更进一步，我们必须寻求与主耶稣的个人性的亲密关系，与他相处就像人与一位亲密的朋友相处。我们必须晓得，当我们在需要中，我们首先要寻求他；当我们在艰难中，我们向他倾诉；每走一步，我们寻求他的意思。在他面前，我们吐露我们一切的忧伤，分享我们一切的喜乐。凡事坐在他的面前，靠着他，仰赖他，度过每一日。这就是保罗所过的生活。如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和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一节所说，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上帝的儿子而活，我活着就是基督。就是因为对这样的生活方式无知，许多人看不到圣歌集中的优美。但是一个如此生活的人，就是保持不断与主相交的人。我再次强调说，这样的人是一个灵命在长进的人。